十戒、第九戒和第十戒，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也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并邻舍一切所有的。325节，在如今流传的教义问答中，这些分成了两条诫命，其中一条是第九戒，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另一条是第十戒，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并邻舍一切所有的。由于这两条诫命在出埃及记 20-17 和生命记 5-21 中合在一起，形成一节经文，所以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然而把它们合成一条诫命却不是我的意图，我想按原样把它们分成两条诫命，因为所有诫命都被称为十句话。出埃及记 34-28 生命记 4-13 10-4 326，这两条诫命回顾了之前的所有诫命，他们教导并责令我们不可作恶，也不可贪恋作恶。因此十戒不仅与我们的外在人有关，还与我们的内在人有关。不做恶事，却仍贪恋做恶事的人仍在做恶事。因为主说，若有人贪恋别人的妻子，他就已经在心里与他犯通奸了。马太福音 5-27-28， 我们的外在人不会变成内在人，或与内在人成为一体，直到我们的欲望被除去。主也教导了这一点，他说，你们这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纵。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主在这一整章从头到尾还说了很多，法利赛人的内在问题是贪恋做第一、第二、五、七、六、八戒所说不可做的事。众所周知，主在世时赐予教会内在教导，教会的内在教导告诉我们不可贪恋作恶，他教导了我们这一点，是为了叫我们的内在人和外在人成为一体，这等于重生，也就是主与尼哥底母所讨论的事。约翰福音3章，只有通过主，我们才能新生或重生，从而变成内在人。这两条诫命回顾了之前所有禁止贪恋这些事的诫命，因此首先提到的是房屋，接着是妻子，然后是仆婢、牛驴，最后是邻舍一切所有的。房屋在列表中的其余一切事物之前，因为丈夫、妻子、仆婢、牛驴就是房屋的所有部分，接下来提到的妻子在之后列表中的其余一切事物之前，因为她是掌管房屋的女人，正如她的丈夫是掌管房屋的男人。仆婢在他们之下，牛驴在仆婢之下，最后仆婢之下的一切事物都涵盖在邻舍一切所有的之中了。这表明无论总体还是细节，无论广义还是狭义，这两条诫命都回顾了之前所有的诫命。327，在属灵意义上，这些诫命禁止一切反对灵，也就是教会所教导的属灵品质的欲望。这些属灵品质主要与性和人有关。如果我们的欲望没有被驯服，那么我们的肉体就会追求自己的自由，很快就会陷入各种邪恶。从保罗书信我们知道，肉体有反对灵的情欲，灵有反对肉体的情欲。从雅各书我们知道，个人被牵引诱惑，乃是被自己的欲望试探，欲望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从彼得后书我们知道，主把不义的人留在惩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从肉体行在欲望中的人尤其如此。简言之，合在一起的这两条诫命在属灵意义上回顾了之前所赋予的一切诫命的属灵意义，并补充说，我们不可贪恋做这些恶事，这同样适用于属天意义上所赋予的一切诫命，但再把它们全部列出来是没有意义的。328，肉体就是眼目和其他感官的欲望，当与灵的欲望，就是灵的情感、渴望和快乐分离时，与动物所拥有的欲望完全一样。因此，肉体的欲望本身是兽性的，灵的渴望是天使所拥有的，它们可称为真正人性的渴望。因此，我们越沉迷于肉体的欲望，就越成为动物和野兽。我们越给予我们的灵当有的渴望，就越成为一个人和一位天使。肉体的欲望可比作晒干烧焦的葡萄或野葡萄，而灵的渴望可比作美味多汁的葡萄或从中榨出来的葡萄酒的味道。肉体的欲望就像养驴、山羊和猪的圈舍，而灵的渴望就像养纯种马以及绵羊和羔羊的圈舍。事实上，肉体的欲望不同于灵的渴望，就像驴不同于马，山羊不同于绵羊，猪不同于羔羊一样。它们的区别就像矿渣和金子、石灰和银子、珊瑚和红宝石等等的区别。欲望和行为就像血与肉或油与火那样紧密相连，欲望就在行为中，就像我们肺里的空气在我们的呼吸和言语中，或风在我们航行时的船帆中，或水在使机械转动和运行的水轮中。